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古诗词里的中药，共同感受中医药之美。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医专家钱进医生，继续一起来关注小儿抽动症的防治。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唐代诗人陆龟蒙，字鲁望，皮日休，字喜美。在他们那个年代啊，这两个人呢就以诗名于世，又被后人称为皮陆。他们二人呢创造了药名离合诗，也就是诗中上一句的末尾一个字和下一句的开头的一个字离合而构成一个中药的药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些诗，看看您能从中猜出哪些中药。皮日休，淮西山药名离合二首。其一，暗豆养泉溶决绝，名园护贵放亭亭，立山居处当天半，下里松风尽足听。第二首，小井半河山气白，微香清净杂仙云，石头自是绵平石，脑侧空林看虎群。皮日休的这两首药名离合诗，第一句的绝与第二句的名合为决明，也就是您熟悉的中药决明子。以此类推，第二句亭立之后的半夏、白薇、云石、石脑也都是药名。说过了皮陆二人中皮日休的诗，我们再来看看陆龟蒙的诗。河西美淮西山药名离合二首。其一，鹤伴前溪栽白杏，人来阴洞写枯松，罗身静静日欲落，时尚未眠闻晚钟。其二，家具成来谁不服，神丹偷去亦虚房，风前莫怪邪诗稿， 本是无垠，荡桨郎。陆龟蒙的诗中呢，药名也是离合诗，有个别的药名呢，还需要用谐音双关的方法才能猜到。比如说杏仁就是杏仁儿的谐音，其他呢有防风，还有稿本，其实这些呢也都是中药的名称。北宋诗人陈雅，字雅芝，擅长写药名诗词，曾经写了药名诗百余首，用药名来叙事抒情。比较著名的呢有《生渣子》四词。《生渣子》其一：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伤，故要槟榔毒。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地，由来回乡曲。其二：小院与余凉，石竹风声彻。罢扇尽葱茏，半夏沙锄睡。起来闲坐北庭中，滴尽珍珠泪。未念续新琴，去折蟾宫桂。其三：浪荡去未来，执烛花频换。可惜石榴裙，兰麝香消伴。琵琶弦抱李相思，碧波诛弦断。你续断诛弦，带着冤家看。其四：朝廷树着弦，悬战凌霄路。自是欲逃人，艰险无一处。也是莫要辽孤寒，石帛何须误。大福只连年，甘草归田赋。刚才我们说的呀，这四首诗呢，它的作者是北宋的诗人陈雅。这四首诗中呢，包含了相思子、白芷、苦参、狼毒、远志、菊花、茴香、余凉、石竹、葱茏、北庭、珍珠、细心、肉桂、植竹、石榴、麝香、琵琶、碧柏、续断，还有凌霄花、桃仁、墨药、薄荷、大腹皮、甘草等药名嵌在其中。作者在词中对药名的妙用，显示了他医药知识的精深。古诗词里的中医药，今天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继续一边欣赏美妙的诗文，一边去品味中草药的芬芳。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健康诊疗室，共同来关注小儿抽动症的中医药治疗。我们为您请来的主讲嘉宾呢，是中医专家钱进医生。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咱们再来说说说这个抽动症的一些情况啊。有一种人他会认为这个抽动症小孩子发育过程中的一种表现，等他长大了就好了，或者说到了青春期就会好了。您觉得有这种自愈的可能吗？
自愈的可能在临床中我们统计大概有50%的孩子是存在自愈的可能的。青春期以后他这个症状会逐渐减轻甚至消失，但是还有50%的孩子呢，他就延续到终身，甚至成年到老年他还在局部肌肉的抽动。有时候在搞这个疾病以后，在大街上甚至公交车上仔细观察，会发现成人也是有这些挤眼睛啊，或者老在嗽嗓子呀、老喉发声啊，或者是挤眉弄眼的这些表现，实际上它就是儿童抽动症发展过来的。从临床上讲啊，我们建议啊，就不是说这个病得了咱就不治，咱看自己是占那10%自愈呢，50%自愈呢，还是50%不好哈、
对对对。
我们临床体会哈，这个孩子一般6岁左右发病，还是在及早治疗是及早好的快的，痊愈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说到11、12岁青春期以后了，你发现他占那个50%不自愈的那方面的孩子的时候再去治，往往有时候疗效就不会特别明显了。效果就会比6岁左右去治差很多。
对，那么在说这个治疗方法之前啊，咱们先来了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病能不能通过咱们的治疗就去根儿，
还是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甚至痊愈的。
那还是很阳光的啊，这样。所以说大家不要耽误，一定要赶紧去治疗。治疗的这个过程长吗？
跟他发病的时间有关系，比如说发病半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就去治，这样他疗效就会快，好的也会快。一般2个月到半年左右会痊愈。这是中药治疗啊。就是西医治疗我刚才没说哈，就是说西医治疗起步呢规定的是3年起步。因为它毕竟还是属于一个疑难病，疑难病呢它治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现在西药治疗是3年起步到终身。有可能会发展到成人的这个抽动症就会终身服药的。
好，那咱们来回到咱们的中医啊，说一说您中医是怎么来看待抽动症这种疾病的呢？
中医呢就是认为它还是跟它内脏五脏失调有关系。跟孩子的症型不一样，它的辩证也是有不同的。有的孩子呢是认为是辩证是肝肾不调，有的孩子呢是心脾失和，也有是痰浊过盛，就是症型还是有区别，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体质舌苔脉象的不同是不同的辩证。
那么您在临床上遇到的就是抽动症，您感觉最严重的表现是什么样？
我在临床上见到过一个小女孩，她抽动的情况呢就非常重，她不仅面部抽动，她浑身抽动，以至于她坐在这个椅子上，如果不用手抓着这个桌子，她自己会把自己抖得掉到地上，浑身抽动的非常严重。而且我见过一个孩子就是抽动的重到什么程度，重到昏迷了，就给自己抽的都昏迷了。
那么这种抽动症它会不会和就是像发羊癫疯啊或者这种病混淆？
那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羊癫疯啊在医学名词呢叫癫痫。癫痫它的抽动的它抽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一定要有意识丧失。意识丧失就是昏迷，他自己不知道这个过程。但是抽动症这个病小孩都是清楚的，他抽的时候还能跟你对话，还是意识都清楚，他知道自己在抖，他知道自己不舒服，他意识是存在的。
那么就是作为家长呢，我们也要搞清楚这之间的一些区别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抽动症的这个治疗。那么您认为就是目前啊，就是在抽动症的这个治疗上面比较规范有效的，就是对孩子最有好处的，愈后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影响的治疗方法，您认为是什么呢？
目前啊，现在医学呢是分2种方法，一种是西医治疗。西医治疗就是用一些西药。现在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呢还是派甲酯那个氟派定醇比较多。但是呢现在这个药呢家长接受起来有点困难。因为它这个是 一个是神经用药，属于红处方药，就是比较严格的用药，
嗯，
就是副作用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药，并且呢是3年起步，一旦停药以后症状又容易再现，
又回来了，
对，
嗯，
而且家长对于长期服用一种西药的顾虑现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坚持起来困难。临床上经常碰到孩子吃上半年他就自行停药了，症状就全都出来了，但是我们中医医院用药呢，就是我们中医吧，就还是采取比较副作用比较少的，
嗯，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中药汤剂治疗或者是针灸治疗，
嗯，也就是内外两种方法，嗯，咱们一起给他来治疗，
嗯，
其实我觉得相比西药的这个比较大的副作用来说，中医中药它的副作用要相对来说要小得很多，
嗯，
而且更为安全绿色一些，
嗯，
而且我觉得从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是感觉中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辩证来调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不用忍受那么长的吃药周期，就不用说你3年中间都不能间断，这应该是比较好的，嗯，
是这样的。但是中药用药呢，也不是，就是说，治疗期间呢，还是也是要求连续治疗的，直到你的病情完全恢复了，医生说可以逐渐停药的时候才要停药，因为这个病非常容易反复，容易复发的。
嗯，也就是不管中医还是西医，
嗯，
咱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它的这个持续性，
嗯，
千万不要擅自的觉得好了一点儿，
嗯，
哎，就停药了或者怎么样，那对，这对于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的治疗方法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也对孩子的健康会不好啊。钱大夫，咱们刚才也讲到了抽动症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讲到他的这个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跟遗传也有关系，那么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后天的影响因素是不是这个孩子压力特别大他很容易产生这个抽动症，或者跟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什么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嗯，
首先是他，因为他有的内在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哈。
嗯，
其次呢，就是说家庭有时候，压力过大，比如说对孩子的课业要求比较大，孩子完不成功课，就家长有时候会，动手打孩子啊，这些现象，都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生。有的孩子已经有抽动症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家长又经常打骂孩子呢，就使这个疾病呢经常的会在治疗过程中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又会使症状反复和加重。
嗯，
这个比较和谐的家庭环境呢，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是，也就是说周围这个环境如果对孩子形成的压力太大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把他一些这个疾病的因子给他调动出来诱发了啊。
对对，
这样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他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家长会很着急，如果说在刚开始家长对这个症状认识不清，认为他这是一种坏毛病坏习惯的时候，可能会用更严厉的这种方法来去要求他，说你别眨眼睛了，你怎么老眨眼睛，以为他故意的，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孩子这个疾病的治疗非常的不利呢？
是，你不断的去批评他，去强化他，他反而会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而且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不是说家长让他不做这个动作他就能够不做的，往往越说他症状越重，越控制不了，越频繁的去做这个动作，
越整越厉害了的。
对对对，
那么这个跟孩子自己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吗？
也有关系。孩子有这个疾病以后，他自己心里也是很自卑的。虽然孩子才6、7岁，其实他实际上也是很有自尊心的。有时候同学和老师会歧视他，说你怎么老这样，尤其对于那些喉发声，就喉肌抽搐发声那种那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教室里就会出现不断的喉咙发声，就是，
老有声。
对，
哎，
老师就会以为他在诚心捣乱，或者同学也会以为他在嘲笑同学发言啊什么的。很多那个同学和老师就会批评他或者歧视他，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往往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的，因为他心里也是一种，他越紧张这个症状会越重，他越想这个症状别出现，他越会加重的。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个疾病的正确认识，不光是患儿家长，还有周围的人，其实都应该是加深认识，否则的话很容易对这些孩子无形中造成更大的压力啊，就是变得就这个病情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是，
嗯，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您刚才讲了，咱们中医的治疗上有这个汤药，哎，针对个体给他专门调配的汤药，
嗯，
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您认为用针灸这种方法来治疗抽动症效果怎么样？
现在目前来说，针灸和汤药治疗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如果是六七岁发病了以后及时治疗的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完全治愈的。但是针灸治疗呢，就是有的孩子接受起来会害怕，
对，
因为他抽动呢，主要是在面部抽动。首发这样的针灸有可能会在面部针刺，这样孩子看到这个针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惧，因为恐惧和精神紧张也会加重这个病，所以一般对接受不了针灸治疗的呢，就采取汤药治疗。岁数大一点的十来岁的孩子呢，对针灸能够逐渐接受的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就汤药针灸一起配合治疗。
的确是这样，而且想一想，他这个面部如果在不停的抽搐的话，也不好在穴位上下针，会影响他的这个准确性啊。听众朋友，小儿抽动症呢，这个内容在我们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就和各位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小儿抽动症在治疗和防治方面家长有哪些认识误区需要厘清，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好，一会儿见。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眼看着树叶绿了一年又是一年，奔波的脚步却不曾停歇，无意间看见孩子纯真的脸，禁不住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的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孤单，喜怒哀乐间彼此无话不谈。看一看现在身边冷漠的脸，再也回不到从前。童年游戏中我们各自扮演，我是你的船长，你是我的船员。如今都搭上各自梦想的船，难忘儿时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看现在身边冷漠的人。